现在我们一起看讲义，生物的来源。生物的来源好多种不同的说法，根据圣经里头的说法是根据上帝的创造，这种生物来源叫做创造论。但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进化论的说法，就是根据无机物经过长时间加上突变，然后经过化学反应作用而产生生命，这是进化论的说法。第三种，最近有一些人就认为生物的来源可能始于这个彗星。第四种说法，也就是最近丹尼可能有两本著作，就认为生物的来源很可能开始于外太空来的，因此的话在地球上有一些外太空人来到我们地球上，成为一种人工变种的工作，产生了地上这些大人物，就有人类。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就讲了生物的来源，有一种说不知论，因为这个宇宙的来源我们没有办法测透，因为这个关于宇宙的问题、生命问题是没有办法用科学试验证实的，因此就说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看法。今天我们按照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们要注向的分析，根据圣经的眼光来看。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创造论，生物的来源。如果我们有带圣经的话，你可以查考圣经，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的话，神预备了生物生长的环境。创世纪第一章三节到第五节，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这是头一日，头一日就有光，是生命长出的条件之一。如果没有光，生物就不能长出，光是必须的。第二，在创世纪第一章六节到八节，第二日的时候就有空气，空气也是生命生长的条件之一，有光有空气，生物才能生长。第三日的时候，神把水地分开，这也是生命长出的条件之一，在创世纪第一章九节到十节。所以神造了这个宇宙中预备了生物长出的条件的环境，然后才造这些生物。你发现有绝对的思想、绝对的计划，然后有理，这个有理智的、有计划的，才能产生这些生物。生物的来源由低等生物到高等的生物，根据创世纪里头，我们看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第一项的生物来源是植物的来源，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果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这是植物的生命，植物是无意志的最低生命，是生物界最早受造的。神造了植物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在创世纪一章十四节到十九节，神预备生物长大的因素。因此根据圣经第四日，神使光发生正常的功能，使太阳、月亮、众星按照次序规律节律，因此的话它有运行的功能。这里啊，圣经没有说神在第四日创造太阳、月亮、恒星，乃是已经在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已经造好了，到第四日神使月亮、太阳、众星正常的发生功效，让它的光、让它的节令、让它的昼月清楚的运行，让地球跟这个太阳中间井井有条，有昼有夜，这是生命长大的因素。好，第四方面，神就造了水中的生物，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神就创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样生命的动物。好，各从其类。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了植物，神也造了水中的生物。水中的生物是最低意志的较低生命。好，第五方面，空中动物的来源。 并不是由低等生物进化的，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表明空中的动物也是神所造的。空中的动物是较低意志的较高生命。第六，地上动物的来源，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地上的动物是较高意志的更高生命，所以从植物，从水中的动物，到空中的飞鸟，到地上的昆虫动物，最后人类的来源。神把一切环境都造好预备了，生长的条件预备了，那生长的因素预备了，最后到最高等的人物，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我们就看见人类的来源并不是由猴子经过人工变种加工之后产生的，外太空人加工的，不是，乃是上帝所造的，这是圣经明明的记载。所以根据圣经的记载，创造论是有次序有步骤的。所以人类是最高的受造生命，摩西被圣灵启示感动写出创世纪是绝对可靠的，因为这些生物的来源不是按照一些进化论的说法，并不是用霍兰力所可能解决的，并不是偶然，也不是突变能够产生的，是神有计划有步骤所造成的，不是凑巧偶然的。好，圣经说到这些生物来源，明明的说各从其类，这种叫做类的固定论，类的固定论啊，你如果喜欢可以抄下来，就是fixity of kind F-I-X-T-Y 啊，类的固定论。圣经说各从其类，生物乃是由各种不同的祖先上帝所造的时候各从其类，然后一路繁殖下来的，这是创造论里头圣经的记载。所以一类的生物不能变成他类的生物，如果你有讲义的话可以参考讲义。所以中国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没有办法把一个瓜种下去啊变成豆，那不能各从其类了啊。所以啊，我们就看见了圣经说到各从其类，这不同类型的动植物之间必须有一个间距，有一个绝对的 gaps。 我们怎么知道？根据一些比较胚胎学或者解剖学，比较解剖学血液蛋白的分析，退化的器官研究，化石记载所得的资料，遗传的研究，包括基因的结合与重组、杂交、变异、播种、隔离、分布、选种，无论人工的无论自然的，你都发现了所得的资料是经过详细研究与分析之后累积一个结论的证据，是各从其类。因此我们就看见生物的这个来源是上帝造，而且是已经定了各类，不是演进来的。好，因为中间呢、彼此中间有一定的距离，没有办法从猴子变成人，或者是狗变成狼，没有办法。好，我们讲到这个生物的各从其类啊，但是在生物学里头啊有各种分类。生物学里头虽然有各种分类，它们分成界、分成门、纲、目、科、属、种等等，这些分类是人为的分类，不是绝对的分类。为什么呢？根据生物学家，分类乃是有人为的，不同的专家看法有不同的分类，因此的话分类有不同。动物界里面的分类，根据一本书里头的记载，动物曾经分成十六门到三十三门不同的分法，因此的话分类是这个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各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分类。 啊，这个讲义所没有，你可以抄下来。昆虫里面真经分成25到40个目，因为它有各种呢不同的分法，从25到40个目，因此在分类里头啊有不同的。大体呢，大体上来说，在生物里面它的分类啊，根据我查考的一些说明，分成两派分类。比如说有一种叫做总结论者 ，Lumperes， 在总结论就是将许多种包括在目里头啊，一种的目里头啊，这就是叫做总结论者。另外一种分裂论者，分裂论者就是 splitters。好，这一种呢，在分类的时候啊，就将一种分为多类不同的种。好，在种本身里头啊，就有不同的分法，所以在种里头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因此在一本书叫做《生物学纲要》，由黄根祥译述的，在那本书里头啊，讲义没有，你可以抄。里头我要引用一段，在576面，他提到，种乃是一种假定的名词，完全是学者一种概括的念观，而非事实实在的东西。自然界内真正之单位，只有动物之个体或植物之个体应该做最标准的单位。因此在种的分类里面没有绝对标准的定义，没有。如果没有绝对标准的定义，种的固定论就是 fixity of species， 种的固定论也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了。从这里我们看见生物学的分类里头，我们发现根据创世纪各从其类，类的固定是神创造的。而进化论里头用生物学的分类学里头来分类的话，没有办法产生进化论的证据。为什么？因为在分类学当然了，中间有一些 gap， 他找不到中间的一种这个生物。因此好像比如说他就举出一些例子，像始祖鸟，因为它有这个翅膀也有爪，那么它的含里头嘴巴里头啊有细齿，所以啊有一些进化论者就认为啊它是爬虫类与鸟类的中间生物，这是进化论的一种说法。但是始祖鸟它有翅膀有羽翼也能够飞，它是属于鸟类的一种，并不是爬虫类。因此的话，根据生物学的这个一本书里头叫做《普通动物学下册》，由陈坚善编著的，在944面，他提到由爬虫如何演化到始祖鸟，由始祖鸟如何演化到现代鸟，这种知识我们并不丰富。换句话说，根据进化论这种中间的生物，这种知识我们并没有很丰富的知识。其实啊，它根本就没有得到一个证据性的知识。换句话说，可以说我们人呢是没有办法完全知道这个原因的。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生物学的分类里头并不能支持进化论，因为圣经说各从其类，从圣经的信仰让我们产生坚固的信心，圣经的话是绝对权威而不会错误的。好，进化论学者呢以为啊这个微进化 micro evolution， 微进化大致啊不外乎遗传因素所引起的分类资料的错觉，并没有确实的突变进化的实际的证明。他把一些外观相似的生物当作有任何血缘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十分的可靠。因为在分类，因为是不同的生物是不能互相这个生理的，不隐性，就是不能够互相产生的。比如说在生物里面它的不同类，有人说好像马跟这个驴啊交配之后可以产生的它的下一代啊叫做骡，是吗？骡它本身中间不能再产生后代，它绝种了，没有办法的。所以各从其类，对不对？ 所以人跟猴子不能交配，产生了不人不猴的动物啊，没有办法，因为各同其类。所以因此我们就看见圣经所说的是绝对的权威，我们相信生物的来源是神所创造的。在十八世纪最负盛名的一位生物学家叫做林乃士，他拒绝进化论，坚持创造论。他说各种生物皆由造物主一手所造就，分类学的目的不过将造物主所造的各种生物做一个有系统规律的分类而已。好，生物学的分类学家，他本身呢，他说应该啊是创造而来，不是进化而来。所以生物学家啊，并不是每一个都赞成进化论。好，有一些一部分的生物学家在分类学里头先有了进化论的假设，然后再用进化论的假设来用分类的方式来符合他的需要，这样就产生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不能自圆其说。好，我们讲到第二种说法，生物的来源就是进化的来源。刚才我提到了进化论 主要的主张啊，是生物是由无机物经过自发的化学反应而产生的，就是说由无机物经过很长的时间，几亿万万年，几亿年就几万万年啊，然后经过突变，然后产生了这些生物，这是进化论的看法。但是这一个是不可能的，根据进化论里头啊，就认为啊，时间长了给它的机会就好了。所以啊，进化论里头本身就认为，经过它的宇宙是怎么样？宇宙是一团啊压缩的简单的，没有一定的结构的物质和能量，经过突然爆炸之后，就产生了这些啊恒星啊、银河啊、月亮、星宿等等。这种宇宙来源呢，叫做爆炸论，这是一种论说。但是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如果没有智慧、没有理想、没有计划、没有思想的话，能不能突然爆炸一下？我们有没有听说突然台风一过，台北突然成立了一个市议会大厦起来了？有没有？从来没有突然爆炸一下，啊？我们这个路灯楼从哪里来啊？经过工程师啊、画图啊、设计啊的这个工人建造起来的。从来没有说突然爆炸产生了一个 Yaya Bury Hotel 出现的，不可能的，因为都要经过思想计划而成的。一个房子、一个手表都有设计的人，整个宇宙也有一位主宰。好，那进化论本身呢，关于生物的来源有什么毛病呢？好，第一方面，进化论与自然定律不相抵触。根据自然定律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乃是由高温渐渐流到低温。比如说我们有一杯这个开水啊，一杯开水倒出来的时候很热，那慢慢的它由高温的渐渐降低到低温，由热降低到冷，到环境里面的适合跟它相同的等温。好了，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里头啊，由高温到低温，由有规律到无规律，其实这是一种退化来的，并不是进化。进化论里头提到是由这个无机物渐渐产生有机物生命的这个生机的单细胞，单细胞然后再进化，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慢慢慢慢产生了人类。在热力学第二定律里头，进化论这种说法根本违背了自然定律，本身不能存在。用自然定律来对进化论本身的学说，它就不能站立得住，对不对？所以一个物质你盖好了，你说我一年比一年新呢，一年比一年好，不行的。二十年、三十年越来越漏了，越来越要修补了，它旧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这样，非老不可。你不说我越长越年轻啊，自我安慰可以啊，自我陶醉。所以有人看见了，哎，郑弟兄啊，你跟十年前一样啊，没有改变啊。他看他是啊，给我安慰安慰啊。我知道我有没有改变，我不能违抗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我人要新陈代谢衰老是必然的啊。你说郑弟兄啊，你十年前一样啊，还是那么年轻，没有这件事情，你必然要比较老，这必然的。所以根据进化论里头啊，你发现呢啊，它怎么样去进化了？是越来越退化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违背自然定律的进化论不能存在。第二个毛病，自然力不能产生生命，生命才能产生生命。 生命才能产生生命。那么上帝啊，是万有的主，他是生命的源头，他可以从无到有创造人类，对不对？所以有更高的生命，超自然的生命，超时间的生命，超空间的生命，这是上帝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到了人类的生命。那么进化论的自然力不能产生生命。在几百年前呢，在生物界里面呢，就发生一个争论。什么争论呢？就讲到我们这个生命的来源，有一种叫做无生源论，啊 ，abiogenesis， 啊，另外一个名称英文呢叫做 theory of spontaneous generation， 就是无生源论。怎么样解释呢？就这个自然力里面，从无里面可以产生生命，所以他就解释说，进化论这些生命是从无机物里面慢慢产生有生命。但是另外根据创造论里面的看法，生命来源必须是生源论，从生命产生生命。好，结果科学家两派争论，到最后经过法国的大科学家巴斯特 Louis Baxter， 他证明他用个没有暴露细菌空气的瓶子，经过试验之后，没有暴露这个细菌空气的瓶子，就没有一些可以细菌的传染进去了。好，经过试验没有办法产生生命，所以这个 Louis Pasteur 经过证明，用科学方法证明无生命不能产生有生命，最后大家都同意生命来源是由生命产生生命，所以自然力不能产生生命。进化论所说的生命的来源，有机物经过化学作用等等，站立不住，因为在科学自然力里头不容许他这样解释。第三方面，霍然力的自然力不容许他，霍然力即自然力不容许进化。再讲145面，第三大标题，什么叫做霍然力呢？记忆发生了，在数学上就叫做霍然力。霍然力啊，记忆论里头啊就是霍然力。好，生物生长啊，他说有两大基础，是核酸和蛋白质。那么它们呢分别是高分子的 polynucleotides 呢，这是一个英文字，和 polypeptides所组成的。好了，那么组成啊这个氨基酸呢，它基本上啊有这要组成这个 polypeptides 里头啊的氨基酸呢，要20种以上，而且这种氨基酸你左旋转右旋转，各种一定的磁体规律，要有一定的规律才能排成的。有作用的蛋白质有一定的氨基酸排列的次序，所以啊在霍然力里头不能产生。一个普通的生物蛋白质约有400个左右的氨基酸的单位。另外呢，生命机能啊，要能够产生生命机能的，有239个蛋白分子。如果要这样啊，变化成为啊有生机生命方面呢，怎么样可能呢？在时间上啊，根据霍兰利，他们呢、啊、所有的时间要产生呢、啊。从无机物到有生命的可能啊，就是任何一种宇宙年龄的算法加起来，根据霍兰利不能够产生生命，因为它所产生的数字是天文数字，高过宇宙任何估计的年龄。从这里我们就看见霍兰利不容许进化论的解释，不容许，而且也违背了自然力。自然力，因为无生命的分子如果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啊，从小分子变到高分子，按自然力的说法是讲不通的。好，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在进化论里头啊，自然力不容许，霍然力也不容许。好，进化论第四方面的毛病，化石不能支持进化论。化石根据啊 Encyclopedia American 啊，美国的这个Encyclopedia 里头啊，有关进化论的说明，其中有一个例子，讲义没有的，你要可以抄起来。有个例子说到，根据他书本说，40000年前的海豆芽啊，这个书本里面说， L-I-U-G-U-L-A 一具在根据四万万年前的海豆芽的化石，和另外一种叫做鲛鱼啊，英文呢 L-I-M-U-L-U-S。 好，它根据这个鲛鱼的化石有两万万年，那么直到现身的形态现在的现身形态比较起来并没有进化，因为它并没有改变，仍然是老样子。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进化论说它要进化，但它不进化，老样子所以如果在化石里面能够找出证据也罢了，但化石的证据并没有绝对的支持进化论。好，根据化石我们以前提过，那这里在讲义里面好几个地方记载关于化石，化石不支持进化论是说按照低级的慢慢演化进化直到高级的，所以他们猜想人跟猿猴是同一个祖宗，同源的同一个祖宗，因为这样子的话人便认为是由较低落后的动物进化来的，但是它并没有产生非人非猿的中间生物或者现身生物，没有没有，因此化石中没有真正的遗迹可以证明化石人的绝对性根据那个全部这个化石，另外根据尼安德塔人著名的生物考古学家玉超他亲自研究标本之后认为是普通现代人的头颅骨，并不是好像几十万年的，因为犯了风湿症即扣楼病，那个字念扣子扣楼病好，而变态的这个形态。那么另外化石学家这个韦氏他认为根据解剖学上的证据，南非的化石之外一切已知的化石人总该说完全是包括在现代人之中，这是根据化石学家里面所研究出来的。另外最出名的就是密尔当人，密尔当人他在科学上是轰动一时，就是由道绅士所发现的密尔当人，他说是半人半猴中间，那么认为这是人的祖宗结果呢在里头就认为有二十万年到三十万年的历史。但是这个密尔当人的记载根据英国百科全书有记载，生物界人士里面都有记载到这一方面，而且这个人种学的教授杜伦士所著的人类文化史的十部记注中都有记载。好了，很多世界有权威的书本都记载这件事情，那应该不错了吧。我们如果参考大英百科全书应该是相当可靠了吧，有记载。但是四十年后经过到1953年被发现是一个骗局，由韦纳士用那个氟的含量测定来证明是一个假的，这个人头盖骨是现代人的化石，下颚以及他的牙齿是猿猴的，而且用这个错字记过加上颜色染料好像化石一样冒充品，四十年后才发现。但是科学书本都记载密尔当人是人类的始祖，把一个假的当真的，任猴为主人格变猴格，人自己降格，所以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看见化石并没有支持进化论的记载。到1986年法国人这个戴斯他在挖掘古代的那些化石，也雇用很多工人用牙齿头颅骨手骨等等埋在地中，冒充着他的雇主所要找化石的遗物。为什么呢？这样子可以赚钱呢。法国曾经闹过笑话，一个这个化石的骨头卖到德国去，结果在里头有些人说哇我们国家的宝贝出卖了，怎么可以一个死人骨头假冒的卖很多万的法郎不得了大赚钱。所以这些考古学家也不错这个化石的研究的又可以出名又可以赚钱，两大收获也不错。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化石没有证明。好，在美国也发现很多同样的这些化石，在讲义48面各位回去自己参考，挖出来的结果经过再检查之后发现 只有两三千年的化石骨头，而在早期说哇几百万年了，大概的概啊，就发现这不准确。好，老蛙人轰动一时啊。好，你看第四十八面最后一段，老蛙人的片籍也是假的。荷兰人杜氏在印尼找到所谓的老蛙人的骨头，头颅骨一腿骨，虽然由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易超士所反对，指证化石的这个头颅骨是由猿猴，是属于猿猴的，这个腿骨作为现代人所有，并不是第一级人类的始祖。那么都是到1935年老年的时候，坦白承认告诉这些化石不过是猿猴的骨头而已。但是到今天呢，教科书里面、生物学的书里面已经说这个老蛙人是人类的始祖，所以可以支持进化论。你发现把错的当真的，把假的当真的，像北平啊周家口找到一个这个牙齿，化石的牙齿，因此大声的便积极的哇给他一个名称，到欧洲美洲各地宣扬，在那里就说到啊另外一种人类的始祖找到了。为什么呢？从这里我们看见化石真正经过检查审核之后并没有支持进化论。所以第五大点，进化论并不是一个科学的事实，乃是一种假设猜想。达尔文写进化论物种原子啊有365次以上说我们用假设，我们猜想，我们推断可能如此，所以啊并不是科学的事实。好，进化论里面讲自然淘汰，在创造论的范围，当然自然淘汰有一部分呢是相当有根据，但并不代表支持进化论的论点。好，因此的话在科学里头啊就发现进化论本身的毛病啊已经被揭穿，但人已经进入了。所以啊中学生呢生物学里面呢已经把人是由猿猴演进的根深蒂固在头脑里面，所以到大了不信也得信了。老师所说的，老师就是权威，老师跟教授说的是绝对可靠，他没有再怀疑了。所以根据权威并不代表证实的结论，这是人容易犯的错误。好，我们再看呢、啊，人如果是猴子变的话有什么问题出现。好，这是补充材料，讲义没有。好，第一，人跟猿猴的不同，血统根本不同，他的血液是维系血管的大小组织不相同。我不知道这里啊Dr. Lee 你做医生研究那么久，猿猴的血液能不能注射到人的身体里面呢？不能，我们这里医生证明是不能，表明血统不相同嘛。如果人是猿猴变的话，我们只要赶快养多更多一些猿猴啊，如果人受伤的抽血啊，赶快不必去输血检查哈、啊，赶快了，那我们不是省了很多麻烦吗？好，血统不相同，这是一。第二，他的头脑不相同，人的头脑有62到110立方寸，这个面积体积不同，这猿猴的只有34立方寸，比人小了一倍以上。人的头脑重量，请问啊 Doctor， 我们人头脑重量平均大概几两啊？大概 Doctor Leung 今天没有来，因为他有澳洲来的教授两个要陪他去外面有事情，他是研究脑科博士啊 Doctor Leung 啊，他一定很清楚的啊。在头脑里头啊，根据书本告诉我们的记载，人的头脑的重量大约48到49两左右了，大约。那么根据猿猴啊只有18两了，它的重量差得太远了，你看到没有，头脑根本不相同。另外人有灵，猿猴没有灵。根据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的记载，神造人的时候给他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圣经的人有灵，圣经没有说上帝造动物的时候给他一个灵，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说给动物灵啊？没有。你看人有灵，所以人为万物之灵，动物没有灵，所以人有灵，灵的功用是敬拜上帝，与上帝交往，所以人需要有信仰。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猴子说哎呀我们今天啊要听听啊郑弟兄啊创世纪查经啊，不然我们开一个布道会啊，行不行啊？动物，我去动物园很多次啊， 带我的孩子去参观，猴子很多，从来没有猴子开布道会。请你不要把四个属灵洞定律拿到动物园跟猴子谈道啊，这样啊，你就是对猴弹琴没有意思啊。所以谈道要找对象，人有灵，动物这个猴子没有灵。第四点不同，人的智力思想可以研究学问，这个猿猴却没有办法。猴子的智力跟人的智力的距离太远了，差距太远了，这又不同。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人跟猿猴中间不能交配生孩子，我们刚才提过了。所以人不能说好啊，不错啊，这个黑猩猩啊，你很可爱啊，我等你进化进化十年八年无所谓，进化到差不多漂亮了，我跟你结婚可以吗？不行的嘛。所以人跟猿猴不能结婚生配生育，不可能的。第六，人有道德，猿猴有没有道德啊？你去动物园呢，这个看着猴子啊，小心了，不要太近。如果太近，你戴眼镜啊，眼镜给你拿到动物园里面的笼子去。哎，所以啊，你就发现人有人格，人有道德，对吧？动物有没有啊？狗如果咬你一口啊，回头过来说对不起，我咬错人了，你是我主人的好朋友 ，I'm sorry， 有没有？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动物没有人格，猴子没有猴格吧？啊，没有人格的，所以人有道德。猿猴却没有，这又不同了，对不对？第七，在时间的连贯性来看，没有现身的猿猴与人中间的现身动物没有，两者之间的没有，这又是不同。好，我们就看见，从这七点看见，人与猿猴根本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把动物认作我们人物的祖宗了，这样我们未免太可惜了。所以啊，如果有人骂人呢，他是畜生呢，他气不气啊？气得不得了啊！你骂我是畜生，那还得了啊？但一些那些生物学家，尤其是大文这位已经过气的老先生呢，他甘愿承认呢，人是猿猴进化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未免太可惜了。好，关于那个进化论里头啊，很多方面，你可以参考《人从哪里来》那一本书，外头还有好几本，让你参考。这是一。另外第三方面，请你看讲义第五十面，试管创造生命可能吗？最近南洋商报啊，各报常常报试管婴儿人创造生命了，有没有？前不久才报，台湾也是如此，中西各大报都报。如果我们也订阅报纸，一定看见试管婴儿啊，准备明年几月几号就要生了，有没有？连日期都定了。什么叫做试管婴儿？好，试管婴儿乃是一些医学家将精子和卵子放在试管里头受精之后，把它转移到女性的子宫里面发育成为胎儿。那么这样子啊，报纸就大吹特吹了，哇，夸大其词，人创造生命，伟大伟大啊，好像这个医学家科学家人创造生命，其实这不叫做创造生命吗？我们怎么知道不创造生命？好，我们根据台湾大学副教授兼病理科代主任侯淑文教授，你写下来，侯淑文讲义没有这个名字啊，侯啊，不是猴子的猴啊，人字边的猴啊，侯淑文，文书的书啊，文章的文。根据这位医生他怎么样说呢？他说将卵子精子放在试管里面结合，再放入子宫发育，而这是否能说既是自试管中创造生命？我想大家都同意不是的，对吧？所以医生说不是，这个不叫做创造生命，这个把精子卵子在试管呢组合移到子宫里面发育成为胎儿，并不是创造生命。但是报纸会说哎呀，创造生命啊，试管婴儿啊，因为是老编出问题啊，编辑啊出问题，这可能他的见解不同，认识有限，知识有限，就报纸里面呢大大的渲染，好叫报纸多销几份呢、啊、生意立场啊，好奇嘛。好，我认识一位啊台大的生物学家名教授蒂木华博士，我相信呢有人到台湾听他讲过道。蒂木华他怎么样说呢？他说我不敢说不能尝试去创造或组合生命，并且也不反对 别人做这种赏识，但是想要从基本的生命物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合成生命，结果是非常非常的悲观。我也问过南港中央研究院的生物学专家们关于试管创造生命，他们都一直回答说不可能，这是生物学家的回答，不可能。好，另外啊，我们的华富啊有机会跟韩伟博士，是生物这个学家，阳明医学院院长，我相信呢、这个李志祥、张炳卫姊妹你们认识啊，韩伟博士。好了，李志祥博士是澳洲的大学教授，他在台湾呢念这个关于那个应该是兽医方面的。那这一方面呢，伯夫人，韩伟博士怎么样呢？他说啊，我们晓得细胞是高等生命最小的单位，细胞哦，生命最小的单位，但这到目前生物学的知识连细胞膜的构造和功能都不能够尽知哦，连细胞膜都不能够尽知哦，也不能以人工造出机械的细胞膜，人连细胞膜都不能造，你想想，那么细胞又如何能够造出来呢？到现在连细胞都不能造，还造生命，哎呀，他差得太远了。另外，如果人说，有人说可以造出生命，那至多只能是只做细胞以下的分子，并不是生命，不是生命。好，1971年呢，被科学界所称誉的试管生命之父，这位是韩伟博士所认识的人。他到中华民国来访问的时候，这位啊试管生命之父就是 Otto Kornberg 到亚洲啊中华民国访问，那么结果韩伟博士就问他关于试管创造生命的可能性，他很爽直回答说，到目前为止连生命两个的定义啊都不够清楚，还要创造生命更难的，对不对？试管生命之父承认连生命的定义都不够清楚。那么现在反过来说，为什么目前报纸里面啊要这样报道？哎呀，试管创造生命，新闻记者要在那边大吹大擂，原因何在？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新闻记者本身呢对试管创造生命不认识；第二，可能啊编辑啊对这试管婴儿没有透彻的研究，又以这样的标题啊来说明人创造生命，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上帝啊给人的智慧将来能够在试管里面组合成为一种生命也不稀奇哦，上帝可以给人这种智慧。但是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试管并没有创造生命，所以我们看报纸啊，你把内容看一看呢，不然我们信以为真呢就麻烦了。神创造生命，这是绝对可靠的。好，第四方面，讲到生命的来源，最近呢、啊，《南洋当报》啊，各位有没有看到4月份的《生命始源于彗星》呢？我特别剪下来，在《科学与医药》版里头啊，大标题“生命始源于彗星”。你这样一看的话，什么意思啊？生命来源从彗星来的嘛，而且是一个绝对的标题。我看了哇，莫名其妙。我把内文呢、啊、从头到尾看一看。哦，原来如此。我把内文呢很多介入的地方我念给各位听一听。好，这个内容是根据1977年11月份 New Scientist 英文的资料翻译过来的，它是根据两位，一个是 Holly 跟 Kendra 里头的科学家的意见。怎么样呢？他说他什么意见？他说我们在本文却提到彗星的冲击地球可能引起地球上发生生命。他讲今天彗星碎片的流入地球也可能产生地球上突发性的传染病的起源。好，下面也是他的内容，我转折的这路。我们最近形成了新的观念，他说是新的观念了、建造生命的基本物质氨基酸、糖、含氮的这个渣烷化合物是在彗星上形成的，这些物质 在彗星内大量存在，一些彗星的红外辐射谱以多糖层模型，那个是简体字啊，尘埃的尘，以多糖层模型谱非常接近，说明可能有多糖行力成立啊。这类前生命分子可能是彗星烧入注入恒星，好像地球上面下来。他又说可能在40000000年前带有原始生命的彗星冰雾软着陆于地球上，开始了地球上的生命。下面又说如果彗星的冲击引起了地球上的生命，那么现在彗星是否还有生命物质，也影响地球上的生物。我们大胆地说，他真的是很大胆的，他说 yes 是的，外行星生物物质的侵入永不终止，而且不断企图起源生命。下面又一段说如果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话，这是推论呢，不是真理嘛。如果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话，在同温层监视彗星云将来的入侵，对生物学、医药学和社会学都有帮助。好，我刚才所念的都是根据报纸翻译摘录过来的，一直不改我中式的照原意来抄录啊，并没有说加油加酱。好了，那这个有什么毛病？如果很多学生看，哎呀，你们创世纪落后喽，迷信喽，圣经这个古老的东西已经不合时代喽，不合科学喽，还要读它？你看报纸说生命史研究彗星嘛，你们这些是老古董了哈，信耶稣的，你看很可能有这样被误导的思想和错误，我们怎么办？怎么样帮助他们？这里有几方面我提出生命史研究彗星的错误。第一，那篇呢 New Scientist 的文章里头用可能、用如果、用新观点、用大胆、用我们推论的说法，完全是猜测的口吻，根本属于幻想，并不是真理，并不是事实，这是第一方面的错。第二，没有经过证实的猜测，绝非科学上的事实，可能是一些编辑主观的相信对该文的发表而肯定的用标题来说明，所以这里表明啊，并不是一个科学上事实。好，第三，那篇文章啊说法跟进化论的说法完全相似，只不过变相的说法把发生生命的那种啊自然化学反应产生生命的那种说法地点转移阵地，从地球那里啊把它转移到彗星，有什么不同吗？老套，只不过是地点转移，并没有什么新的资料，因此换了与进化论共同的毛病。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生命并不是指原彗星，生命真正的源头，圣经说上帝创造万有，所以万有从他而来，借他而造，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提到。好，第五方面呢，另外最近有很多新书出现了，这个丹尼肯呢，丹尼肯呢写过两本书，他说生物史源于什么外太空人不、哦、这个更妙了。还有电影也出现了，电影片也有啊，这个星际啊，这个电影片也有，电视也有，那么很多人呢觉得哇这个新学说了。好，这里我们看丹尼肯呢做了两本书，一本叫做文明的历程，或者叫做诸神的战车 Chariots of God， 诸神的战车，他的原著。另外一本书呢也是他写的，就是他的文明历程的姊妹作，来自外太空的播种者，有中文翻译本，大家可以到这个台湾有出版呢，可以去买来看一看。这是丹尼肯的原著作，有两本书。这位著作作者他认为啊，人从哪里来？人是来自外太空啊！这些智性动物用猿猴在地球上人工加工变种，产生我们这些人类。你看，他的学说是由外太空人啊搬到地球来，成为试验的工厂，把猿猴变种变一变，变成人类。好， 我根据他的书本里面有介入几个要点。好，请我们看第五十四面，看讲义五十四面。好，在《诸神战车》一书中，这是丹尼肯本身说的，我曾经推论外太空人使用人工变种的方法，依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他模仿圣经的口语。好，下面我引用他的话，他说，我怀疑啊，如果不探讨地球以外的智性动物，指着太空人，外太空人访问我们这个行星，如果不验证这群人物对人工受精控制遗传力和智慧动物的突变出现是否有关，我们能不能就可以自圆其说。第二，我引用他的话，如果其他行星上有生命存在，我认为那些不知来历的太空人随身带了我们今天地球所获得的各种知识一起来的话，并且应用遗传力的作用使得我们的祖先获得智慧，这是根据他的书啊第三十八面择录。另外他又引用圣经，他说创世纪五章一节到二节，圣经上我们读到最早有关创世纪的说明，这是圣经的话，神造人的日子照着自己的形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好，他说照我个人的推论，这种情形只有经过一些不知来历的智性动物，指着外太空人利用人工变种的方法改变了原始人类的遗传力才会发生。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新生命的人类是在突然间接受各种官能、知觉、记忆、智慧、对手工艺及技术技能的需要感。好，在较后的有关创世的圣经故事中，他引用圣经了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我们了解了创造女人的不同说法。他这个人胆子很大嘛，他自己要解释圣经他才能解释，你看下面的内容，他说女人从男人身上造出来的是十分可能的，但是照理来说从男人胸膛里起出来的一条肋骨所做成的夏娃，就天然美感上来说不应该是这样楚楚动人的，你看，那么是经过一番外科手术的了，也许它是经过男性精液的帮助而开始发育的，但是根据创世纪乐园中没有可受精子的雌性人类，那么夏娃一定，请你注意啊，他说夏娃一定是，这个人胆子真大，好像上帝创造夏娃的时候啊，他在那边看一样。这种说法实在啊太违背圣经的原则。好，接下来你再看他说什么呢，一群外来的智性动物既有高度遗传学的知识，深知骨骼深知骨骼物理及免疫性，利用亚当的骨髓作为细胞培养基让精子在其中成长，不是很可能的吗？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你看他是这种推测，但是以今天的科学知识是可以做得到的，前面说推测，后面但是又说一定可以做得到的，那这种说法简直前后矛盾了，对吧？前面推测，后面是一定，你再看下去，下面他又说了，好，根据他的书本四十一面，他怎么样说呢？如果我的理论呢，理论上的主张是有一群不知来历的智性动物有计划的人工变种，那么外太空人利用遗传力实行的第一次人工变种一定发生在西元前四万年到两万年之间，而第二次发生较为晚近，约在西元前七千年到两千年之间。前面用如果我的理论主张，后面就说一定是四万年，妙透了这个作家啊，他这个作家的写作方法我看了是世界上最胆子大脸皮厚的作家啊， 他明明在一段文章里面前后就矛盾了，也敢写出来，这在写作上不合理的。好，现在我们看，好，现在把丹尼肯的两本书的错误我们解释。好，丹尼肯的著作有什么错呢？第一，丹尼肯用假设外太空人，他用假设，然后找用一些无关的资料、不合逻辑的资料、没有这个经过证实的资料来支持他的学说，而抹杀了别人不同的意见。至于其他是否有没有外太空人呢？还没有经过科学上的证实，对不对？如果有外太空人的相反的，再进一步而说，请问外太空人又是谁造的啊？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丹尼肯的假设，他先有一个假设猜想，然后找一些不关痛痒的理论来支持他的学说，这是不对的。第二，丹尼肯的错误百出，他里面书本说到金字塔的问题，他说在埃及造金字塔的时代不可能，没有材料，没有这个人，这个没有饮食，而且没有绳子，没有木料，什么都不可能。根据考古学家已经研究发现历史的记载，埃及这个法老的时代，他们有足够的粮食。他们埃及虽然缺少木材，那个时候的海上贸易发达，所罗门王要建造圣殿，可以用外邦运输好的木料进来建造。埃及的法老也可以从国外买上好的材料来建造，对吗？这并没有难处。丹尼肯说不可能，而且他说金字塔里面呢，某一些石头是12万吨重，根据科学家研究只有2吨半重量。你发现表明了丹尼肯的说法并没有绝对可靠，错误百出。另外他说在秘鲁一个Nazca 那个地方啊，哇，地上啊有很多线啊，而且那个线啊从空中里面看上，空中上面看下来，那个线的长度有37英里。哦，他说哇，这个研究来研究去，这就是证明啊，外太空人坐太空船到秘鲁的 Nazca 下降，所以有37英里长的线，太空船下降的时候的啪啊，这飞机啊，外太空的机场，这叫外太空船的机场。这样讲法有点妙理嘛？根据什么呢？美国啊，上这个送人到月球去啊，这个太空船，请问呢、啊，有没有啊？先在那里造了一个太空船，跑到37英里，有没有啊？啊，没有啊。太空船到那里是自动升降哈、啊，人造的太空船呢都不需要37英里跑道啊。丹尼肯呢，他说外太空人坐的太空船要跑到37英里，所以他说的很对，他对不对啊？如果外太空人是智性动物，能够人工变种的话，这么伟大，他根本不需要跑道嘛，外太空人自动下降、自动上升就好了，对吗？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啊错误百出啊。为什么呢？根据那个秘鲁的 Nazca 那里啊，因为啊沙漠地带，一年里面呢、啊，它的雨量啊只有半寸，因此车子经过的时候都会留下痕迹，而且那些线呢、啊、只有4方寸长啊，只有4寸宽呢、啊，只有4寸宽。如果这个太空船的跑道4寸宽就够了吗？是吧？所以有一些、啊、交通工具经过会留下痕迹，并不代表是外太空人太空船下降的跑道，这并不错，并不对。还有他的书本说有很多古代啊洞穴里面的壁画，这些就是外太空人来的时候告诉人类怎么样怎么样啊，想象。根据啊考古学家的研究，这些洞穴的壁画有宗教、风俗、习惯等等背景因素所画下来的，并不像丹尼肯所说的这些是外太空人所感动画下来的，又不同了。好，第三点，丹尼肯书品里面的错处，他的事实错，他的方法也错，他没有经过证明，用猜测猜想来代替事实。刚才我们所读所念那些内容就足以证明了。他说照我个人的推论，利用人工变种的方法，接下来他说夏娃一定用蒸馏器发酵出来的。你发现就表明了他的错误前后不连贯，时间错误，事实错误，内容也错误，方法也错误。第四， 但立肯说本里面呢，自我矛盾，在同一章的内容前后的不同内容都有时间的矛盾，事实的矛盾。第五，但立肯书本里面的内容，他借用一些对他有利的看法的科学家的论说来支持他的说法，而不说明其他科学家对他不同的论说，他不说，只说对他有利的，不说对他不利的。另外，他在对不同意见里面呢，你就发现他引用一些考古学啊或者是科学家的学说做什么，来让他的著作披上科学的外袍，让人家信以为真，这是他所犯的错误。进化论也是一样，披上科学外袍，让一些科学的外行人相信他们的猜测说法，这是一种。第六，根据书中内容呢，他默认，但你可能根据他的书，他默认什么呢？他自己是一个没有灵性的智性动物，利用咽喉经人工变种所造出来的动物，对吧？如果这样结论，他承认他是由没有灵性的外太空人用咽喉人工变种所造出来的人物，但你肯承认他是由人工变种造出来的，我不承认，我承认我是由上帝造的。所以啊，人类的后裔并不是猿猴的后裔。好，所以因为他是没有灵性的，是这个猿猴变种造出来的，才敢大胆的曲解圣经创世纪的原意，而加上自己荒唐想象的解说，对吗？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为什么他这样胆大。他没有灵性他胆大，他没有信仰他胆大，他没有认识上帝他胆大，一万人心中说没有上帝，所以他可以胆大。好，我们第七点来看，照丹尼肯的五十九面，丹尼肯本身怎么样呢？丹尼肯本身呢，曾经啊五次多次的，就是五次啊，犯过不诚实欺诈的罪，坐过监牢，经过法庭的审判。他是一个旅馆里面一个职员出身，并不是什么名大有出名的科学名流，不是。他在欧洲啊是旅馆里面这个管理员，不诚实偷了主人的钱，经过审判坐监牢。这是一本书里面后面有两面特别说他这个人的历史。既然这个人呢、不诚实犯罪坐监牢，而不是科学家，是旅馆的管理员，那么他写的书为什么那么畅销啊？哎，什么道理啊？原因何在啊？有原因的。第一方面，他原因怎么样啊？丹尼肯的书中啊，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科学的，其实只是一些表面的用科学的方法来披上他科学的假面具，科学的外袍。所以啊，很多崇拜科学的外行人，尤其是现代的中学生，看到有几个科学的字眼就信以为真了。因此的话，就崇拜科学的外行人信以为真了，这样子就会好消了。第二，因为世界上的人好奇心，心灵的空虚好奇，而且常感到需要外来超然的力量帮助我们的人生的需要。而且丹尼肯的写是用猜想到未知，人都有求知欲，从猜想到未知引起好奇心，很多人就喜欢看他的书。所以啊，丹尼肯写书啊大大畅销，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啊，也不错，对吧？但是我们看见丹尼肯呢，虽然发了一笔横财，但是他失去了灵魂的拯救，这是最可惜的。所以啊，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丹尼肯著作的错误，跟我们今天讲解生物来源有什么关系？因为有电视有杂志，有书本，有电影，在这里宣扬人是由外太空人所人工变种猿猴的变种而来的，将来会影响这一代人类的信仰。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否则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呢讲那么长，只要讲创造论嘛，何必讲其他的学说呢？原因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圣经。今天我们的结论，请我们看圣经，看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 结论，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如果找到，我们大家来读好吗？啊，没有带圣经听我们读无所谓的啊。好，找到的话，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一起来读，预备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言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再接下来看第二十五节，翻过后面二十五节。好，我们现在录音还有录吧？你们笑了，还在录啊？好，看二十五节，预备读。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西方，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就不敬拜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再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九节，一起来读。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乳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这是我们今天查生命起源的目的。你发现圣经说上帝造万有，上帝的神性永能明明可知的，我们被上帝认识，我们认识上帝。好了，我们不要再相信那世上无用的小学，进化论无用的小学不必去接受，那个外太空人人工改造不必去相信，这个生命用什么飞行的来源不必去相信，而人呢、可以从器官造出生命不必去相信。为什么？这里圣经明明说，那些抵挡神任意妄为的，就故意把神当作西方，不敬拜上帝。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坚固信心。我希望你把结论的圣经节抄下来，讲义里面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工作上、侍奉上坚固信心，让我们自己了解坚固，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坚固信心。因此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来查考圣经创世纪，原因怎么样？让我们在这时代中呢，离弃这时代无用乳弱的小学，不给他做奴仆，而敬奉那造物的主，主是当称颂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把尊贵荣耀归给那荣耀独一的真神，我们所信的上帝，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样的话，我们了解生物的起源，就对我们信仰更加坚固。所以一端邪说一来，不被一端邪说哲学思想标新立异影响我们，让信仰有根有基，坚固在圣经基础上，让圣灵在我里面管理充满，靠圣灵而活，把荣耀归给他，把这主借作查经坚固我们的信仰，带领我们的生活荣耀上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